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29节的经文，耶稣在这里指出，犹太人并非完全遵守律法，他们也在安息日行割礼。他也指出，犹太人以为知道他，晓得他从哪里来，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接下去，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0节的经文，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很有意思的，虽然他们想捉拿耶稣，只是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没有人敢下手拿他。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1节到34节的经文，这里说，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下手拿他，然后他说他会离开他们，那是指着他要从死里复活和升天，此后他们可能再也不能看见他了。你有没有留意到，自从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只有那些爱他的人才能见到他，摸到他，也只有爱他的人才会将目光注视在主耶稣的身上。下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5跟36节的经文，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些人是很荒谬的，他们不认为主耶稣能够躲藏起来。现在我们来到节期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犹太人 会在圣殿里举行倒水的礼仪。我认为这时候主耶稣可能是站在相当深的水里边说这些话。他们犹太人是纪念过去以色列民走漫长旷野道路的时候，神怎样从磐石中流出水来供应他们的水喝。保罗告诉我们，那磐石就是基督，基督赐下的是真正的活水，是生命之水。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弟兄姐妹，在这里指出一个真理，就是讲到人的自由意志。神赐给人一份礼物，然后他说，人若渴了，问题是你渴不渴？你可能从世界的泥沼里取水喝，结果发现自己还是渴的。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的经文。这里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升天，还没有得着荣耀。圣灵是在五旬节那天降临的，他来了就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将他们合成一个身体，那就是基督的教会。圣灵在那天降临，就证实了主耶稣已经升到父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节的经文。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些人相信他，就归向他。他们喝了他所赐的活水，就饱足了。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一节。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今天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况，就是有人听了主耶稣的话，听了神的道，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二节跟四十三节。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基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是生在伯利恒城，那是他最先降临的地方。他是生在一个小小的马槽里，他是在伯利恒城开始的，但并不是一直逗留在那个地方来进行他在世上的工作。如果这些人真的想知道，他们可以查出主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那正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位主邀请他们来喝生命的活水，但是他们拒绝了。一般人对耶稣是谁，会一直的保持着不同的意见，一直到他再来掌王权的时候，他们才会晓得主耶稣是谁。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四节的经文。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他们不能下手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来看45节跟46节的经文，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些人为耶稣做了见证，他们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说话的，他是伟大的教师，但是我们不是靠他的教训得救，我们是因着他的死和复活而得救。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47节到52节，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一位正是夜里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我相信他在跟主耶稣谈到的那个晚上已经信了主耶稣。他是法利赛人，但是他为耶稣辩护，于是那些人就讥笑他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这是很令人羞辱的，就好像城里的人取笑乡下的人一样。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些人也知道圣经，因为他们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所以真正的说来，主耶稣不是出于加利利，也不是出于伯利恒，他乃是来自天上。圣经上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子是从天上赐下来的。下面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这里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没有人请耶稣到他家里去。那是一个节气的晚上，但是耶稣上橄榄山去，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的。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回自己的家去，让耶稣留在外面呢？忍受严冬的苦寒呢？你有没有接受他的邀请，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呢？你接受了，从此你就活在他的爱和光中。约翰福音第7章我们就讲完了，下面我们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8章。这一章的开头就是记载一个妇人被捉拿，给人指证他犯了奸淫的罪。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主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对于事情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别。这个事之后，主耶稣跟众人讲论到他是世界的真光这一方面的真理。正如我开始介绍这本福音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主耶稣通常是接着某一件事或是某一个神迹而带来一些教训，就好像他在给5000人吃饱这一个神迹之后来讲到他是生命的粮食。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的经文，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第8章的开始是跟第7章的结尾连接在一起的。对耶稣是谁，犹太人之间起了争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公会里面大多数的人都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虽然有尼哥底母为他辩护，事情没有结果，个人都回家去了，而耶稣则往橄榄山去。早晨他又回到圣殿，并且在那里教训人。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进到圣殿里面来，跟他们在一起的有一个妇人，这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相信他那个时候必定很狼狈，样子很难看，衣服也不整齐。他们命令这妇人站在当中，这是何等羞辱的事。众人都用鄙视和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无地自容。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带进殿是有目的的，其实他们要攻击的对象是耶稣，这个妇人只是他们手上的工具而已。他们对耶稣说得很清楚，说这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他是犯了奸淫罪。很奇怪，他们只把这个妇人一个人捉拿，而把他带到圣殿里来，可是他们却是没有把那个跟妇人行淫的男人带了来。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他们不是想要对付犯淫乱罪的人，而是利用这一件事想要抓耶稣的把柄。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按照摩西的律法，犯这样罪的人应该用石头打死，这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把这件事带到主的面前来，要主来处理。耶稣却一言不发，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件事抓住耶稣的把柄，好控告他。其实他们想用石头打的不是那个妇人，而是主耶稣。我们的主当然知道这一点呢，因为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正如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们把那个淫妇带到耶稣的面前，羞辱他，讥笑他，但是耶稣仍然蹲在地上写字，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们一样，他也没有抬起头来看那个淫妇。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个地方记载主耶稣写字。到底他写些什么呢？我们实在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看法。我们回到先知书上，就是回到先知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三节，我们会在那里看见一节很有趣的经文。那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现在是谁离弃了主呢？是妇人吗？是。是那些宗教领袖吗？是。他们的名字都必写在土里。因此我认为主正是写他们的名字，将他们的名 与他们过去的罪连在一起。可能他在地上写下了一个住在罗马的妇人的名字。有一位年老的法利赛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住在罗马，曾经跟这个妇人有不寻常的关系。那个法利赛人的太太不晓得这件事，耶路撒冷的人也不晓得，但是只有主知道他这件丑事。可能正当主写那妇人名字在地上的时候，那一位年老的法利赛人走了过来，看见那个名字，使他忽然想起那件丑事，他就羞羞愧愧地离开了。也可能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个文士，常常到以弗所去，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耶稣在地上写了以弗所某处的一个地名，那个文士正好走过来，看见了那地名，心里羞愧，也就急忙的离开了。诗篇第九十篇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在地上隐秘的罪，有一天在天上成为公开的丑闻。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主耶稣在这里讲出判断人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然后才能够去判断别人。这个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无罪。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我自己是绝对没有资格去拿石头打人，因为我不是一个无罪的人。有一位年长的苏格兰圣经注释家说，当时是年长的人先离开，那些年轻的人后来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地上，心中羞愧，也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在那里，其他的人都走了。你看他们是何等的假冒为善呢？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跟十一节的经文。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的确犯了罪，根据摩西的律法，他要被处死的。难道耶稣不理摩西的律法吗？不是，他乃是将十字架放在那妇人和他的罪中间。这一位由童女所生的神子，他就是要走上十字架，为人的罪受死，包括了这个妇人的罪。他来到世界，并不是要审判世界，他来到世界，是要成为人类的救主。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失丧的，因为自己犯了某一些罪。但是我告诉你，你不会因为你是杀了人、偷了东西、撒了谎、犯了奸淫，你就是失丧的，而是因为你犯了这些罪，而你又不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你才是真正失丧的。耶稣基督 要赦免一切的罪，他是人类的救主，他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来到他面前，接受他做救主，你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现在我们低头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这位无罪的主来到人间，替我们成为罪。您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感谢主耶稣，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救我们脱离罪。以这样一位奇妙的救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主恩待每一位的听众朋友，往往我们当中没有一位将来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罪而去，乃要在您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悔改，相信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